你面前的安息。主，我们要看见你的容面。主，因为你应许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你要向我们显现。主啊，今天晚上你再次来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向我们施恩。主，我们何等需要你的话语，更需要你的爱火再次焚烧在我们的心里面，让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不单得着真理的知识，更得着你的爱火，让我们有火热的心来追求你，来侍奉你。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同翻到旧约雅歌书 Song of Songs。 我们先看第一章十六节，雅各书第一章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青草为床榻。我们特别注意，以青草为床榻。然后再放到后面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六节啊，旁边第二章第六节，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那这两段经文都是描写这个男女他们在相爱当中他们的一个爱的拥抱。那么 Bernard 在他的灵命的经历中，他有一种很特殊的经历，叫做 Vital Sleep。 什么是 Vital Sleep 呢？乃是描写他完全好像在一个 rapture， 一个灵魂出窍，好像被提到三重天的这样一个经历。他的肉体躺在地上啊，这个肉体对周围的环境没有知觉啊，就好像保罗的经历啊，在身内在身外啊，特别他的经历是在身外，好像整个灵魂被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啊，完完全全灵魂好像啊躺在主耶稣基督爱的怀抱里面。他叫这种叫 mystical vital sleep， 是一种密切的心腹睡在主耶稣基督新郎的爱的怀抱里面。那这种的经历呢，就有点类似今天有些人他们在一个聚会里面啊，很奇妙的圣灵浇灌他啊，甚至让他好像被圣灵击倒躺在地上。有些人一躺可能躺个十分钟，有些人可能躺个半小时或者一小时。那这样的经历哦，原来本浪那个时代他自己也经历过。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看这种被圣灵击倒，我们觉得究竟他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圣灵要把他击倒在地上啊，是让他谦卑呢，还是让他有一种特别好像经历？但是对伯纳来说，这种的经历其实是有他很特别的意义的，乃是去经历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这种的经历其实是类似门徒约翰的一种的门徒约翰的恩膏。我们知道门徒约翰他一个最大的一个恩典，他跟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 很靠近的，靠近那个地步，他躺在耶稣的怀抱里面，这种爱的躺卧。那么当一个人他的灵魂好像魂游向外，经历这种叫做 ecstatic dying， 那个人躺在地上好像死一样的，没有知觉的，但是在他灵里面却经历各样的神同在的丰富跟恩典。这种的经历 Bridal sleep， 第一是在灵里面睡在主的怀中，被主的爱来拥抱，被主的爱在那边医治安慰，特别有些在心灵上忧伤的，受到伤害的，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在爱里面，被主耶稣基督，来拥抱。那第二，他提到这样的一个经历是让你的灵觉被 vivified。 什么叫 vivified？ 会被更新 refresh， 更好像被擦亮，让你的 spiritual sense， 你的 mystical senses vivified， 你的灵觉会被更开启，你属灵的眼睛，灵里的眼睛，灵里对神同在的触觉会被更新，眺望起来，对主的爱，对主的同在，对主的声音你能够更敏锐，这是第二方面。然后第三方面，在这样一个的心腹的安睡乃是可以看见异象跟异梦，神透过他整个灵里面被提升，能够让他在异象当中，或者甚至，有很特别的经历，有人他们就，看到耶稣带着他游天堂等等的经历，也有写成书的，那么但是他人是躺在地上的。我在纽约的时候也看过一个孩子，躺在地上差不多，很长的时间，一两个小时，然后他起来就，说耶稣带他游天堂，有很多很特别的经历，所以这样的一些的熟练的经历 Bernard，他自己也经历过，但是很特别的，他能够把这样的经历呢，他的熟练的意义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不是单单只是好像倒在地上，假如真的是从神来的一个的浇灌，经历这样的一个 mystical bright sleep，这样的心腹安睡在主的怀抱里面，他会在主的爱里面重新得力的，所以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弟兄姊妹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经历，或者我们当中有多少有被圣灵击倒的经历，也有好几位，然后不晓得你有没有在这样的经历当中感受到经历到对那所经历的后面店里有这种经历，要不要简单说一下你的经历是怎么样，让你在这样的一个爱的安睡里面
，我经历很多次
了，好嘞，
不想讲哪一次
总夸你的感觉是什么，对你的造就
总话我的感觉是说，因为每一次就是说在躺在那个倒在那个圣灵里面的话，每次感觉不一样。那有一次最强的一次是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一次就说之前的话，我对那个说对圣经啊是不是神写的很怀疑，那对神是不是存在也很怀疑，所以那是已经受洗了。可是那一次真是。可是那一次就说圣灵充满之后呢，就说躺在地上，我起来之后因为已经在灵里面遇见神，所以就是对圣经是神写一点都不怀疑，对神一点都不怀疑。
感谢主。所以这个是哪一方面的被提升了，他的什么，他的灵觉跟悟性被开启了，对神的话语能够领受，能够明白 对神更有信心啊，所以感谢神啊。还没有，
我想我分享一下，不是我的经历，倒是我看到，我看到是有好几位啊，就是说这样祈祷，这样在那边，甚至于睡在那里，醉在那里，这样子，然后起来之后，他根本就搞不清刚刚是怎么回事。可是我就发现他好像就得到了某一方面的恩赐恩膏，然后呢，的确就像刚刚 Daniel 有一些人就哇就拼命的读圣经，哇从那以后就很奇，好像就很渴慕很渴慕，自己就有时候就一下子连续都好像都不需要睡觉的，有这样的情况。那也有呢，就看到他的确在那个地上啊，就起来就在那地上，一被击倒的时候他不是睡，可是就起来又下去，起来又下，这样的时候他又起来以后又是不一样的，哇好像就很有 power， 他的那个传道啦或者是侍奉哦，就整个好像又进入一个新的新的阶段，所以我期待
所以有些人在这个被圣灵击倒当中啊，真的是 drunk in the love of Christ， 好像醉在神的爱里面，起来好像站都站不住哈 那么有些人在这样一个浇灌里面得着那种爱火的焚烧啊，就更爱神，更爱世上的灵魂，就更热心的传福音啊。所以都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情况跟果子啊。好，就是这个 Bernard 他所说明的也是他的一个经历很特别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很多的聚会当中特会当中有些也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想最重要让弟兄姊妹了解，这个不是一个好像单单属肉体的一个举动，其实它里面有属灵的意义是更代表，也是一种类似门徒约翰的这种的爱的恩膏，让他能够躺卧在耶稣基督爱的怀抱里面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 mystical bridal sleep 所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认识让我们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进入这样一个 bridal sleep 当我们睡觉的时候，不是单单只是跟你的丈夫老婆睡觉，也要想到与耶稣基督一同能够真的享受那种灵里的爱的真的安息在主的爱的怀抱里面好，那第四方面我们要讲到 Bernard 圣伯纳他的灵修神学的中心，他整个的灵修的教导或是经历的中心是放在爱神 loving God， 所以他也写了这本书loving God on loving God， 那他就讲到整个爱神的基础跟原因，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究竟我们所有人都爱神，整个爱神的基础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答案是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就是爱。我们先一同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神就是爱， God is love。 我们所以会爱神，因为神就是爱，这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跟原因。 God is love。 而且 Bernard 描写神的爱是一个长阔高深的爱。我们翻了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The four dimension of God's love， 这四个 dimension 是什么？长阔高深。神的爱长阔高深啊，我们可以用他这个讲论啊，用节节圣经，神的长阔高深的爱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教导跟分享或者讲章。那他描写神的爱是长，是指到什么的长呢？是指到在时间方面，是永远的长远的爱我们，是一个永远的爱，爱我们是一个不变的爱。我们翻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三节，古时耶和华向以色列人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的爱是个永远的爱。怎么去看出或理解这个永远的爱？这个永远的爱包括是什么，或者它的含义是什么？怎么才算是个永远的爱？这个永远的爱的特点是什么？有些什么特点？第一是什么？啊，永不止息的 ，good。还有呢？
没有条件
啊，永不改变的啊。神的永远的爱跟我们人的那个爱的不一样啊，爱的人的爱会断的，会停止的。但是更有一个很超越的层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提到什么？他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就爱了我们，就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个更是个在永恒里面的爱，在永恒里面就先爱了我们，在创世以前做拣选爱了我们，然后他的爱也永远不会改变，一直到永远，因为主耶稣基督现在在父的右边一直为我们代求，永远没有停止对我们的爱。所以这是第一方面，他的爱是永远的长，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第二，这个阔是指到什么？是指到那个量跟丰富。神对我们的爱是一个丰富的爱，是一个丰富的恩典。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八节，第三章第八节，在第八节我们一同来，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是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的车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神有车不透的这样的爱的一个丰富。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就描写这个的爱是一个丰富的恩典。第一章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从中第七节后面啊，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什么丰富的恩典。神的爱是丰富的，这个丰富的恩典。 特别当我们注意以弗所书第一章的话，能不能看到神的那个丰富的爱，那个丰富的恩典？第一，看到吗？他在第七节提了什么？我们这些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啊，这是神丰富的爱、丰富的恩典的一部分。但是还有呢，不是单单罪得赦免、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还有什么？我们常常说称义之后就是要什么？成圣在哪里？有提到，有没有注意到第四节？啊，在他面前怎么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得救、称义、成圣。因着我们的成圣，我们也怎么样啊？还得了什么？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什么得基业，或者成了基业啊。到了十四节，更讲到得基业的凭据。我们因着成圣，我们也能够承受神的什么？神的基业，神的整个的国度啊，何等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得救、称义、成圣，也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然后到了后面第一章23节，你看神那个恩典爱的丰富是什么？23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拿什么？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哇，实在太丰富了啊！神在我们里面啊，神充满在我们里面，充满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属神的子民的里面。然后到了第二章又提到他那个丰富的怜悯、丰富的爱。第二章第四节，原来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第五节描写什么？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看到那个丰富跟荣耀跟得胜吗？不但是只是得救啊，而且叫我们什么？不但是一同在基督里一同活过来，还是什么？一同坐在天上，把这样一个得胜王的地位跟权柄给我们啊，真的是凡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他都给他们什么权柄 authority 啊，不但是儿女的一个 authority， 更是一个坐在天上的一个地位啊，一个做王的一个地位跟权柄啊。所以神的爱是何等的丰富啊，是个丰富的恩典，丰富的爱。那很可惜，今天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的啊，是一点点的，好像过了一个那么，我们的这爱就用尽了啊，酒就用尽了，就没办法了。但神的爱、神的恩典是那么的丰富哈、啊。那第三方面，这个高是指到能力方面，他的 power。我们一同参考以弗所书第一章19跟20节，19节，我们一同来读，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神的爱不但是丰富，而且是一个有能力的爱，能够改变我们啊，能够引导我们啊，能够让我们经历到啊神生命的大能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爱是什么？很有爱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什么？爱莫能助，我们的能力不够啊。很有爱心，很想帮他，但是没有能力啊。但感谢神，神的爱是有能力的啊，是一个 love。The power 啊，甚至那个荣耀的能力，是那个复活的能力啊，在我们里面啊。然后第四，这个身是指到神的智慧。我们参考罗马书11章33节， 生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啊。那这个神的爱不单是有丰富，不单是长久，不单是有能力，更是有智慧跟知识。那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爱心是什么？有爱心才能说什么？没智慧哈，想帮人想辅导人越扶越倒啊，还想帮他做点事，但是越帮着越忙，越搞就搞砸了啊。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心没有智慧，也没有知识，也不了解他的问题在哪里啊，他真正的根源在哪里啊，我们就很容易就开好多药方啊，甚至论断，反而让他受伤啊。但是神的爱是有智慧跟知识的。那就是神的爱的四方面啊，他的爱长阔高深啊。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曾经去过方舟教会，讲过这篇道啊，神爱的长阔高深啊。那我把他的调整了一下了，我是深是讲到他深入阴间啊。高是指到他复活高升，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来说明基督的爱。好，有没有什么分享关于神的爱的长阔高深啊四方面？那另外他就讲到这个神的爱是神最高的一个属性啊。 Love is the highest law or attribute of God。 当然我们知道神的属性是所有都是应该是至高，就是平衡的。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呢，神爱的属性是他最高的属性。你在圣经里面有描写到神他有公义，对不对啊？神有能力，神也有知识啊，但是没有讲到神是这个公义啊，神是自私啊，只有讲了 God is love， 只讲到神是爱啊。对，神有自私，神有能力啊，但是只有描写神是爱啊，好像神就是完全类等啊，一个最高的属性就是爱。也可以说神的爱高过他的律法，高过他的公义，高过他的能力。也就是说神的爱贯穿连接在他每一个的其他的公义、圣洁、能力的属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神的爱，一切都有爱的出发点。神有许多不同的属性，但是一切都被这个爱来贯穿。所以按着神的公义的属性，因着人的堕落原罪本罪，假如单单只是按着神公义这个属性，人应该怎么样？所有全人类的什么都没有啊。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我们还要赞美神的公义。哇，这个公义的宇宙的大法官，他真的是行公义啊，能够按做人的罪跟他公义的圣洁的律法跟属性施行审判，所有全人类都灭亡。但是感谢神，在神的公义的背后，或是整个的公义的里面，有神爱的一个贯穿。所以因着有这个爱，神的公义跟审判可以说被有所保留，让神的怜悯 跟救赎，在这样一个公义的背后，神有他的拣选的恩典，有神的赦免。是爱是一个最重要神的属性，也可以说是这个 highest attribute highest law of God。 只要我们了解神这个爱的属性，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待人处事，你就发现怎么会很不一样。今天很多人很公义，很圣洁，很有律法，但是好像只给人看到就是公义圣洁律法，没有看到他有爱贯穿在整个的公义圣洁律法里面。假如今天你有爱贯穿在这个公义里面，你看到这个人真的做错了，但因此你有爱，那你就会很有智慧，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去 confront 他，可以去帮助他，应该怎么样点到为止啊，就会很小心的在爱里面来让他看到那个真理跟对错。但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很容易的在那种义路当中啊，在这种公义里面掌管了我们，我们的爱不够啊，我们是说了诚实话了，很可惜是什么，不是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所以对方受伤我也受伤啊。但是只要我们明白神爱的属性贯穿在一切他的作为里面，那我们就会知道怎么样去平衡啊。很多事情是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以理伤情，就很麻烦啊。道理是对，但是因着你没有那种爱来表达，来讲这个理，这个对方受伤。今天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常常都是以理相情，那个理没有错，这个事应该是这样做啊。但是因为表达的时候太个 judgmental， 或者太公义，太个冰冷，太个不客气啊，太个包青天，哇，吓得不得了，所以他受伤了啊。所以如何能够啊不以理相情，但是同时也不因着情害理，这是一个很大的艺术啊。一个是以理相情，但是另外一个 extreme 以情害理，如何伤害了这个真理，如何能够两方面都能够保持不以理伤情，同时也能够做到不以情害理。哇，这个好像很难，这两个怎么去 balance， 真的是一个爱的智慧跟知识啊。那在中国教会我们常常就说了，要做到节点呢，就是要什么，要拉关系，有关系就什么没关系，有没关系就有关系了。你跟轻轻跟他讲一点，他就跳起来了，就受不了了，以为你攻击他、批评他论断他，就很困难了。
挑战他
挑战他。所以，怎么样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啊，能够常常大家有交通啊，有很好的团契，常常一起吃饭、交友啊，很好的关系。就获取可以能够做到这样一个平衡，不以理相情，也不以情害理。那么怎么做得到？真的是有极大的智慧，咱刚刚能够 balance 到啊啊。那我过去在第四教牧会的时候，我就看到寇监督呢，真的有这个智慧啊。那么他也能够很有爱心，很有智慧，还能够体贴弟兄姊妹。同工长老的一些情况跟需要，但是他也能够在这样的爱里面呢，一个为父的心，很关爱他的心，为了他好的心，能够把那个真理呢跟他讲出来，所以讲的他也不觉得很没面子，很下不了台，但是他就哎听进去了，好，那这个真的是一种爱跟艺术啊。 所以假如今天教会里面有这种使徒的恩赐啊，我们常一想到使徒就是哇好像很有权柄高高在上，其实不是。使徒最大的定义就是什么？为父的心。今天教会了里面有这种使徒的恩赐，为父的心就能够常常会稳住教会。假如众教会有一个众教会的使徒，就能够带来众教会的什么合一了啊。所以感谢神，在整个台湾的灵粮堂的系统啊，神用周神主牧师真的有这种为父的心啊，那么多的分堂在台湾在全世界，诶，他就能够可以啊联络众教会，大家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啊。所以的确提到这个五重职事啊，使徒、先知啊、传福音、牧师跟教师啊，其实我们都很忽略使徒的恩赐啊。其实真的求神，我们要为教会祷告，求神能够把使徒的恩赐跟职分呢加给末世的教会啊。所以，假如Billy Graham 能够不单也是个 evangelist， 也是个使徒，哇，他能够关怀众教会，登高一呼，我想众教会就更容易什么合一了。但是很可惜他的恩赐只有 evangelist， 但假如以他的这种的生命跟见证也有使徒性的恩赐就不得了了啊，就能够真的把众教会可以联络的在一起啊，能够能够同心来做一些事情。那因着神是爱，神的爱是一切的源头， Love is the source of everything。 所以有人问说，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神为什么有所要创造？按照这个的 statement， 神的爱是一切万福的源头。所以问这个原则，我们就明白神为什么要创造人。因着神是爱，因着神他爱的一个流露，所以他也创造人。在这个爱的创造里面，他愿意与人有爱的团契、爱的分享，甚至他把他的形象属性都赐给人，把万有的丰富赐给人。所以神的创造，他的救赎，一切都是因着爱的缘故，因着爱创造人类。所以当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这节圣经，讲到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神的爱，所以有什么？他的救赎。他爱我们爱到的地步，甚至要把他的独生子给我们来救赎我们，让我们得着永生。所以一切的产生，一切的源头都是因着爱，整个万福的源头就是神，就是神的爱。要不然他更讲到神的先爱，先爱 God's initiation of love。 所以刚才我们说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啊，我们有没有读到第四章十九节？我们翻一下，好像还没读到。我们翻了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提到很重要的观念，因为他是那个爱的源头，他的爱是那个源头，那个 first cause。 我们看第四章十九节，我们爱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他非常强调神的先爱，不是我们人懂得先爱神，不是我们人懂得先去拣选神。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提到，是谁在拣选呢？ 啊，是耶稣基督拣选我们，啊，不是你们拣选，乃是神拣选我们。要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跟讲到，若不是父信人，就没有人怎么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所以父神要先做信的工作，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称耶稣基督为主。这是圣灵先感动，这里看到圣父的吸引，主耶稣的什么提到拣选，啊，然后提到圣灵的感动，都是三一的真神，他先在我们里面动工，他先爱我们。因为按照我们人的堕落的特性，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讲到我们人的光景是什么，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我们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中，我们是属黑暗的，我们没有办法让光照到黑暗里面，我们黑暗可以接受光，按照我们败坏的罪性，啊，我们没有办法有这种的属灵的生命，智慧跟能力先拣选神或是借待神，除非神先在我们生命里面先动了善功。所以我们再看一书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连我们这个得救的信心都是什么？神所赐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图来理解我们爱神的关系，一切都本于他，依靠他。所以这个一切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爱神，包括我们得救，都是本于他。神的爱，然后我们这个人，神先要把爱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懂得去爱神。所以整个的源头是在神，神的爱。那他的描写人类堕落的光景，就是不知道要去爱神，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爱神，更不知道如何去爱神，这是人堕落的一个最困难或者最可怕的一个光景，就是完全跟神的爱断线，不知道要爱神，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爱神。 Why？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也是糊里糊涂，为什么你会爱神，要追求神啊？因为我要得到神更多的医治，更多的祝福，更多的帮助。那这个是不是爱神啊？严格来说，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本章分析的 四种爱的层次啊， Four degrees of love，啊，这是最低层次的一种爱神啊。为什么我们要爱神，如何爱神，也可以说是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他需要去追求的，要去认识的，啊，为什么要爱神，如何去爱神。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爱神的回应方式可能都不会完全一样，啊，每一个对神的爱的一个侍奉的方式工厂也可能不一样。神也是，啊，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工厂里面，啊，把不同的负担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爱神来侍奉神，啊，所以让我们神学生，我们真的需要在毕业之前好好祷告，啊，究竟神给你的负担跟意向在哪里。有人在中国，有人是青年施工，有人是可能是长青的需要，啊，有人可能是，透过医疗传道 啊，神给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不同的负担，但是 how 啊，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来爱神，如何来侍奉神啊？那他就比如那种描写我们认识神的这样一个先爱 prior 是先 prior 的先爱，这样一个无条件的爱，我们就会心被恩感，从心底里面来爱神。然后他描写这段英文可能也在你们的讲义上面啊。His beauty is his love， 我们神的美丽最吸引我们的地方是什么？是他的爱，不是他的圣洁公义啊，来自他的爱。 All the greater because it was prior 啊，这是最大的，因为他是一个先爱 prior。 The more she understand that she was lovedBefore being a lover, the more an amble she cries out in her heart's core and with the voice of her deepest affection that she must love him. 假如一个基督徒他更明白他爱神之前神早就爱了他，他就会更从他心底的深处会有这种对神的感情，而他也一定会爱神。 She must love him. That's the word. Speaking is the giving of the gift. The soul's response is wonder and thanksgiving. 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神的道，他的话语，他给我们的礼物，我们的灵魂就会回应他的爱，充满了感谢跟敬仰Wonder and thanksgiving. The more she grasps that she is overcome in loving, the more she loves. 假如她越来越明白掌握到她是被神的爱所得着所征服，她就会更爱神。 The more she admits that he has gone before her, the more awestruck she is. 假如她能够明白是神爱在前头，他就会更充满这种爱的惊喜惊讶。所以你发现神不是用他的能力征服我们，也不是用他的权柄来征服我们，神用什么来征服我们？用他的爱。哇，这个真的是太奇妙，神用他的爱征服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家庭，我们夫妻相处也好，我们特别做丈夫的千万不要常常把这句话挂在口上啊！丈夫就是这个妻子的头，还要用权柄来压对方征服对方。我告诉你，当你讲这句话你就什么已经输了，因为你是在用权柄，你不是用爱。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带领教会也是要很小心，这个权柄是在一个爱的权柄里面，因着我们爱弟兄姊妹爱教会，我们来做一些的决定但是不是说因为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的决定。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想Bernard 他深深体会基督的爱，被基督的爱所征服，所真的是充满，所拥抱所以他整个的灵修追求的中心都是 focus 在神的爱跟爱神 God's love and love God on loving God。 那我们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神的爱，就是说来体会神的爱。我们会从神的创造，神创造的爱给我们生命气息万有，然后第二层次的爱是什么？神的救赎的爱 Redemptive love。 神创造人类堕落，他预备了救赎，他的 Redemptive love。 但这个都是广 in general 的， 神的救赎更是临到他所拣选的子民，所以这个是 elective love， 他拣选的爱。为什么我会得救，我会能够认识神？神因着他的拣选，他的爱临到我们，甚至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为他的教会，为神所拣选的教会流血舍命， ransom for many not for all。 然后我们更在我们的生命道路里面会体会神，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提到什么，神的 providential love， 他护理的爱，他带领我们来掌管我们，引导我们，保护我们啊，他的圣手，他的手一直在我们的身上，在引导我们，用云柱佛柱带领着我们，他的 providential love 啊。providential love。好，所以关于神的这个爱的最高的属性，神就是爱啊，有没有什么的分享跟问题？所以假如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真的明白神爱的长阔高深，明白这个爱是最高的律，那很多的问题都会可以解决。但今天常常我们把那个最高的律放在什么公义对错，那就很麻烦了啊！对，我们要有理，但是那个不是最高的律，那个可以暂时放在旁边，以后再讲理，等到对方体会了你的爱，建立好那个关系，你才慢慢跟对方说，哎，好像怎么怎么样啊，再把那个理慢慢来讲出来。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很公义的很圣洁的就把这个理就拿出来，哇，飞这个真理的刀就把人砍了啊。所以我上礼拜神感动我在教会讲到一个信息，就讲到这个为什么今天教会或是众教会不能够合一，或者甚至教会内部不能合一啊，神与姐妹还记得吗？我提到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两个字，什么？还记得吗？论断，criminal judge 啊！今天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不能够相爱合一？弟兄姊妹之间，弟兄跟牧者之间，为什么不能相爱合一？就是因为论断。所以为什么耶稣讲的时候不可以彼此论断？保罗在罗马书也讲说不要论断，雅各书又讲，一直提醒我们不要论断，因为我们最容易就是论断。那这个论断是什么意思？在原文是 judge， 是 criminal。 我们很多时候高高在上的，好像自己是个大法官，是个法官去审判定罪弃绝对方，这叫论断。所以论断不是说不讲对错，我们在教育里面要讲对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不叫论断。论断有个更深的意义啊，是审判。原文这个字是审判。你站在个法官没有怜悯的那个高高在上的立场，把你的弟兄、把你的姐妹审判定罪，还丢在监狱里面，啊，不跟他来往，啊，不理他，啊，不管他，是这样叫论断。审判定罪弃绝，是耶稣所讲的论断，用我们心里面的律法跟想法来审判定罪。所以今天很多时候，特别我们在北美，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很高的知识分子，我很多的想法啊，甚至很多的律法。当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律法来要求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姐妹，或者说我们的同工，常常都会产生很多困难啊。所以为什么夫妻不能相爱啊？特别美国的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啊，头脑越大的人啊，这个读书水准越高的啊，这个intelligent quotient IQ 越高的，我告诉你，他的 EQ emotional quotient 就越低 啊，越容易离婚。我告诉你，我常常觉得其实越拿到博士学位的人呢、啊，我不是提过吗？越危险，因为他在大学里面所受的训练就是要很 critical， 否则你很难你的博士论文会通过。你需要很有批判性，你被训练成就是很 critical 啊，很有你一套的想法律法。那么你用这样的一个训练跟心态进到家庭生活跟教会生活，就很麻烦了，对吧？你就很容易被太太的做了一盘菜，诶，你就会很会批判啊，这个甜味不够啊，这个颜色不够好，那你就会很多 critical， 不要 appreciate， 那就麻烦了啊啊，很多讲对错啊，不能先跟他同感啊，这就很困难。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大博士呢，一定要重新呢，要学这个感情科学，不是单单就是自然科学啊，怎么去跟人同感啊，同理心、与人同情啊，怎么沟通啊，怎么 empathy 啊，否则的话很困难啊，因为他心里面一套的想法、律法很强，就很困难，所以。越大学问的人，越是什么博士几个的人，我告诉你，通常他的婚姻生活、感情生活一定很困难，因为他太 critical， 太聪明，啊，不会傻傻的，傻傻的，老婆说什么好，没问题，那一定会很快乐，啊，但是他在讲，因为他就讲三套理论来跟他反驳，那你就麻烦了，啊，啊，就很困难。
要有界限，我们学
的啊，还是有帮助。对，有谢谢，但是你画了个谢谢之前需要有爱，
是，
对不对？没有爱的话，你画了那么清楚的话，他说好吧，就分清楚一点，离婚就算了。所以很难的啊，这个界限怎么画啊？什么时候画？什么时候讲？很难的啊，也、yeah。好，那我们继续来看Bernard 所提到的 Four Degrees of Love。四种爱的程度，Four degrees of love。哎，本来好像没有结婚哦，啊，他怎么那么懂得爱啊？啊，真的是圣灵引导他进入爱的真理啊。其实很多的天主教的神父啊，他们都没有结婚啊，对不对？但是他们真的懂得爱神爱人哦，啊，比我们基督徒的牧师还懂啊。假的都没有结婚。啊，都没有结婚的啊。啊，好，所以他提到第一种爱呢，叫做只爱自己的爱，只爱自己。那这种爱也是最多基督徒的一种情况。那么虽然说信的主其实根本不爱神，只爱自己，那这也是一般没有信主的人的一种最普通的情况，就是爱自己超过外面的一切的人事物，包括神，包括你的配偶，以自己为中心，啊，所以当对方不能满足你的需要想法，那么就会产生很大很大的困难。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二节在这里说，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好，我们注意这个专顾自己，其实原文是指到专爱自己 lover of themselves， 专爱自己啊，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是要来服侍他、帮助他，以他做中心，神也是以他做中心啊。那只是一般人的爱， 大部分人都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当中，只爱自己。那第二种的爱呢，比较高一点的层次，比较成熟一点，就是爱己的爱神。爱己的爱神，这里有爱神两个字，但是这个爱神是什么？爱己的爱神，因着爱自己啊而来爱神，因为他知道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得到更多的好处，更多的帮助，那个方法呢是要爱神，侍奉神。所以他被逼，他很聪明，被逼用这个爱神的方法呢，会得着自己最大的好处跟益处。所以根本上他是爱神还是爱自己？
还是爱自己，
啊！但是他比较聪明，啊！那你发现今天比较聪明的，就是今天我们大部分的基督徒，啊，好像很聪明，啊！我们选择爱神的方法，让我们得着神的祝福、神的恩赐，啊！我们参加很多的追求聚会、特会，啊，好像是很爱神，其实是为了要得恩赐，啊！或者说我们奉献，我们侍奉希望神保守我的家庭，我的健康，医治我的疾病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表面上是爱神，但是其实是爱自己那特别今天在北美的很多的教会在美国人的教会 Caucasian 的 Church， 他们所讲的福音叫做 Prosperity Gospel 或者叫 Healing Gospel， 医治的福音，兴旺的福音。哇，你来信耶稣你来追求，你来聚会，神就会祝福你，因为我们神是丰富的，你要得生命得得更丰富你能够会得到更好的 promotion， 能够赚更多的钱，那有病的可以得到医治你发现当他们讲这样的福音，其实在鼓吹什么？爱自己，不是讲一个十字架的福音。假如讲十字架的福音，可能很多人不愿意听哦，原来基督徒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是要什么？被十字架跟随主的，是要舍己的，不是爱己，刚刚相反。但是今天大部分教会所传的福音是相反的，是要爱自己所以你要爱神但是真正耶稣所说的主的门徒是要舍己被十字架跟随主，要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脚踪所以今天教会更需要的信息是要讲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对付十字架的破碎但是很可惜今天在很多的美国人的教会都是讲这种很好听的prosperity gospel 然后我自己也曾经有差不多一两年，因为陪我的老儿去 Jubilee Church， 然后发现哇，他们讲的道常常都是讲到神的祝福神的 blessing， 神的恩赐，神的医治这些也是很好，但是没有一次听到讲十字架就是舍己被十字架跟随主好，我们OK，
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 balance？ 因为如果是一直讲十字架的话，因为是人还是自我为中心，如果都恰好了，
对，
有个 balance。
所以我们来看 Bernard 第三种爱跟第四种爱，它有一个 balance 在里面我们特别在第四种哇，它真的很有智慧，它的 balance 到。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好，我们用这个break的时候我们来特别感谢这个Grace 预备了一个蛋糕。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